经过
酸
我都
来科技 email 不啰嗦。道环兄在现场，道环
大家好。
我们前几个礼拜你的节目啊，有些时间上有点匆促，我们今天把整个的请道环把这过去这几个礼拜里面他认为没有讲明白没有讲完整的题目，我们再整个整合一遍。其中第一个题目就是英国的再生燃料法正好在今天上路了，
对，
这跟我们前几个礼拜讲的一个题目有关。
我们上次介绍过了，
是
那它要是再生燃料法，你假如打 RTFO 在网络上你可以找到很多讨论跟文件。
嗯，
那这一个法律它基本上是规定在陆地的交通工具的燃料里边必须要加入 2.5% 的生殖燃油。
嗯哼，
那这一个法律呢是前任首相布莱尔的政策，他2005年也就是整整三年以前就提出来了。
嗯，
就是政府在施政之前不是说突然想到就做，他事实上他是让社会大众还有产业啊是有准备的。那而且这一个政策我刚说了虽然是在2005年提出来，可是是布莱尔政府在2003年就已经提出了他的能源政策的白皮书。
嗯，
那他把英国的政策目标定了很清楚，他的意思他是说在2010年也就是两年以后英国的目标是要减少 20%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就是五分之一了。那到了2050年要总共要减少这个60%，就是60%。那为了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那欧盟的政策是两年以后，也就是2010年，整个陆上交通的燃油有5%必须是生殖燃油，所以这个法律其实也配合欧盟的政策。
是
那英国为了执行这个政策，特别成立了一个衙门，那它叫做再生燃料署，那它的英文的缩写是 RFA。
Renewable Fuels Agency
呀，那今天英国开始实施这个法律，不过英国的公油公司他们有一个同业工会啊，他们要公开的说明了，他们说他们可以充分的供应生殖柴油，可是没有办法供应生殖酒精。那酒精是糖发酵以后的产物，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我们也可以用化学的方法来制造，譬如说用乙烯啦跟水蒸气来反应可以制造酒精。不过目前啊生殖酒精主要是用玉米等农作物来制造。那以酒精来当燃料啊，好处是啊，酒精对于环境的污染比较少，跟这石油很不一样。那而且酒精是会分解的分子，它的毒性也相当的低。最重要的一点是酒精可以完全燃烧，酒精燃烧以后就产生二氧化碳与水，它不会制造污染物。
是。
那酒精加入汽车用的汽油里边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促成更为完全的燃烧，这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汽油在我们的车子的引擎中不能够完全燃烧，所以我们还要经过好几个设计啊，要减少它的这个废气的排放量。那假如加进了酒精以后啊，可以促进我们的石油完全的燃烧，可以减少排放它的污染粒子。那目前呢专家已经发现了，那汽车的引擎事实上不必完全都不必改装，那就可以使用掺了 10% 的酒精的汽油。
嗯，
而且这一种混合的油
不会伤引擎的。
嗯，那根据估计哈，英国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有超过五分之一啊是陆地交通运输网排放出来的，所以在汽油中掺入生殖酒精啊有三个好处。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完全燃烧，
那它可以促成汽油更完全的燃烧，减少排放污染的粒子。那第二个，它可以间接减少英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因为生产生殖酒精必须要种植植物，那譬如说玉米就是植物了。那这一些植物呢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因为我们都知道植物是利用光合作用啊，也来利用二氧化碳跟水来制造养料。 那第三个好处是可以减少石油的使用量，因为啊地球蕴藏的石油非常有限，那用一滴就少一滴，那石油价格又上涨，非常的贵，所以油源多样化也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一环。那英国石油业工会已经出面了，说供应这个生殖酒精啊是比较麻烦的事，他们最早也要到明年年初才能在全国的加油站供应生殖酒精。那可是呢英国的专家指出来哈，说英国的供油公司啊根本就没有意愿来供应生殖酒精。真正理由是因为啊生产的成本比较高，而供应生殖柴油比较不花钱。
是。
那不花钱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啊，那只要进口就可以了，不必自己生产。那英国的再生燃料署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适合的负责人。那也是这也令现在的英国政府啊非常的丢面子
面。
那目前呢，在英国的这个再生燃料署的负责官员那还只是一个代理的官员而已。那预计最早也要两个月以后才会有人来正式执掌这个接掌这个职务。那事实上这个衙门已经成立超过一年了，所以这个对英国政府而言的事实上是很丢脸。
法也有了，衙门也有了。
对，他
说
居然找不到人。
嗯，
那目前啊英国已经有环保团体来出面呼吁了，就是说使用生殖燃料是对环境有害的政策。
反正是有害的。
对。那是而且现在说使用的政策哈，其实是便宜了美国。那美国政府对于生殖柴油有补贴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的那些那个油品商啊，他们不愿意自己生产，他们宁愿去进口。那而且美国政府的这一种对于生殖柴油的补贴政策，事实上是让其他的国家根本就没有办法发展自己的生殖柴油技术与生殖柴油生产的规模。那最后使用这一个政策的最终目的啊，就是英国的学者专家提出来批评，就是英国使用的提出的这个政策在执行以后，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办法达成政策性的效果
啊。
那
就刚才讲那个百分之几的目标，
对，根本
没
有
办
法
达
成
的，
因为它事实上这个英国的石油界商是用进口的方式，不是用自己生产的方式。那所以这个事实上也没有办法减少在英国本土的二氧化碳
排
放量。那美国的这种做法其实已经引起了很多国家的批评，特别是欧盟大概最近要透过世界这个贸易组织啊，要向美国提出抗议，就是美国的这种生殖柴油的补贴的政策，那其实是对其他国家不利的。对对对，让其他国家不利的。那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强调哈，开发替代石油的方案是因为石油是有限资源，而且世界上的石油分布并不平均，仰赖进口石油的国家为了国家安全本来就必须开发替代方案，可是开发替代方案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且即使开发成功，生产、储存、运输、供应的基本建设都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因此在过去啊，这一些替代的方案即使在实验室是成功了，都没有办法推广，因为它没有办法跟现在所使用的石油哈来竞争，因为石油使用了100年了，那它的基本建设都已经有了，而且还有一点大家养成生活习惯了。那现在是由于石油价上涨，那过去放弃了得到了新的生机，那现在还有人在构想全新的方案。那现在我们在一般媒体中看到最多报道的替代方案就是生殖燃油。那但是啊，农业专家、土壤专家老早就指出过，我们上次也谈过。
是。
那生殖燃油绝不是健全的石油替代方案。可是很不幸的就是在过去几年中哈，他们的声音在大众媒体报道了比较少，一直到今年我才看到比较多的媒体来报道他们的声音。可是相对说起来，我们国内对他们的声音的报道也并不是太多。所以因此我们很多人都相信石油替代方案好像只有一种，那就是生殖燃油。事实上不只是只有生殖燃油。我们在这边报道过好几次哈，那利用水煤气的工业方法。 那也可以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石油替代的方案。那这利用水煤气的这个工业生产方式哈，那是利用水煤气可以生产柴油。
嗯，
那事实上这不是一个新的技术。那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德国因为缺乏石油，那就用这一种技术来生产柴油。那希特勒搭的飞机都使用水煤气所制造的柴油。
嗯，
那在美国，由于煤藏的蕴藏量非常的丰富，所以利用废弃的煤矿石来生产燃油啊，是可行的。所以我们在过去两个月里面报道过好几次
吧，好几次的。
那我们之所以啊，特别是我之所以这个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来介绍英国的这个新的法律啊，以及这个石油的替代法。方案，
嗯，
那是因为啊，我们这个国家啊，其实资源极端极端的少。那我觉得我们在能源政策，上面，无论是二氧化碳的减量啦、啊，还是油价，我甚至包括使用核能啊，我们都应该有更为成熟的讨论与辩论。我有一个感觉，像这一类，我认为这是真正的，关乎我们的生活，还有这个跟我们国家的前途的这一种问题。
也就是我们不要一锅蜂的跟着人家说升值燃油，我们就跟着就是炒升值燃油，没有那个条件，恐怕也是包括土壤啊什么这些。
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事实上是比我们想象的更要严重。我一直有个感觉，就是我们很容易被现在台面上的事件啊，拉着跑，
嗯，
那这个就忽略了，其实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潜在性的大的问题。其实那些问题虽然没有人讨论，或者是没有受到密集的注意，那对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前途，
我觉得你倒是可以谈刚才我们在私下稍微谈了一下的一个问题，虽然我们今天并没有预期会谈到的，那就是生殖燃料的这个一窝蜂。使得全球的粮荒也在加速，你好像最近有一个观察，数字很惊人的数字。
那是一点不错的，那好像就是世界银行那个有他的总裁吧，是佐利克吧？
嗯，
那他最近就发表一个谈话嘛，他就说现在全世界正在面临一个粮食的危机。
嗯，
那这一个粮食的危机很有可能会把世界银行过去五年来的努力啊全部化为乌有。
嗯，
那事实上还有很多贫穷的国家啊，过去仅七八年的努力都有可能。被目前的这个粮食危机啊一笔勾销。
哦，
那就是说像稻米在过去一两个月它的价格的上涨一倍。小麦价格的上涨也是一倍。
嗯，
那这是很可怕的。那我记得我们上次曾经报道过，说是在非洲已经是好多个国家都因为粮价上涨的问题而发生实质的动乱以及政治的动荡。
嗯，
那事实上今天我在我看到的新闻是孟加拉。还有那个中美洲的海地，
嗯，
其实都发生了因为粮价上升而引起的暴乱跟动乱。
嗯，
那这个是的确看起来是世界性的。
是，
那这个所以从之所以就是我刚刚说过了，像是这个农业专家啦，土壤专家啦，他们的声音最近被听到，
是
就是说生殖燃油不是一个健全的石油替代方案，真正的原因就是事实上世界的粮食的产量是不敷所需的。假如世界粮食产量是够的话，我们的这个粮食不可能在这一两年之内那么疯狂的上涨。
是的，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
News 98时时刻刻，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是非常紧张的王道环。道环兄总是担心他准备的材料不够讲，或者是讲不完。这两种情形随时会发生，就像油价会上涨，这个粮食会上涨，这一样的，你不能预期，但它一定会发生。但是今天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会上涨还是会落价哈。来，我们来看看与肺癌有关的基因，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讲没讲完那个题目，我们重新把它整理一遍。
不，这个就是四月初的Nature 就是自然科学期刊所刊登的几篇论文。
嗯，
那我们还是从头慢慢讲哈。
嗯，
那就是现在哈已知的可以预防的死因，
嗯，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吸烟，
人家戒烟就
对
一点就不会死，就那么简单。
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报告，那十年以前世界上每十个成年人就有一个死于吸烟导致的健康问题。
嗯，
十年前估计到了2025年，这个比例会上升到1/6，
是
成年人每6个就会有一个死于吸烟导致的健康问题。那到了2025年，根据这个比例哈，每一年会有1000万人成人婴儿死亡。我们特别要强调成人，因为这个在人在成年以前哈，死亡率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
嗯，
到了成年以后，那是死亡率是最低。
是。
那老烟枪有一半死于吸烟，那这一些人中间有一半，也就是老烟枪中间的1/4，折损的寿命，我们根据统计学来算哈，高达20到25年，就是老烟枪里边有1/4，他因为抽烟而折损的寿命
是，
可以高达20到25年，不得了啊。
嗯，不过这如果是80岁一个人，他说我如果不抽烟，我可以活到105。可是我抽烟喝到80，我挺爽快的。他也会这样想，你知道，抽烟的人会这样想。
不是，我们对早死的人是没办法的。
啊，对，他无所谓。
所以我那这个吸烟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是因为吸烟者不止危害自身的健康，
是，
那他还会污染空气，那还会影响不吸烟的人。所以是为什么吸烟变成一个人人都必须关心的问题，真的原因在这里。那吸烟会导致的疾病包括肺癌，这是我们相信所有人都知道的。还有心血管疾病，
是，
譬如说像周边动脉阻塞。那英文的缩写是 PAD， 你只要打 PAD 上网，你立刻就可以查出来这一方面的相关的资料。
什么叫周边动脉阻塞？
对，那吸烟与肺癌的关系啊，事实上是从1950年开始，流行病学的证据已经铁案如山了，这没什么好谈的。
是。
那可是呢，对于治病的环境因素已经这么清楚的疾病，也就是说吸烟会导致肺癌，在流行病学的证据已经铁案如山了。
嗯。
那学者仍然发现了先天的因素，也就是跟体质有关系的因素，也就是说跟遗传或跟基因有关系的因素。例如人会对这个尼古丁上瘾啊，可能就跟基因有关系。那虽然学界最近在60年以前啊就发现了吸烟与肺癌的密切关系，可是一些瘾君子事实上也得享高寿。
嗯，
这是一个
是
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些事实。
对，老毛也活了不少时候啊，是吧？
可是他那个死是蛮痛苦的死哦。
他每天只点一根火柴。
我不羡慕他。
好吧。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过去的研究发现，事实上烟瘾跟基因有关系。
是。
那这个吸烟之所以会导致肺癌，也可能跟基因有关系。
啊。
那所以针对这一个问题啊，有三个团队就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啊。
那在4月初发表他们的研究结果，就是不约而同的。发表时间是同样的，是在4月初。
他们用的方法也一样。
这个月初，对。那这三个研究团队，一个是冰岛，一个是国际癌症研究院，它的国际癌症研究院，它的总部在法国的里昂。那它的英文的缩写是 IARC。那还有美国，各有一个研究团队。那他们发表了研究结果。那他们是使用同一个方法，也就是在基因组里边。搜寻异常的基因，那他们想要知道肺癌跟那些跟哪一些异常的基因啊有关系。
嗯，
那冰岛的团队啊，他们分析了13945名瘾君子的基因组，那一些人的上瘾程度又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
嗯嗯，
那结果他们发现啊，第15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区域。
嗯哼，
与吸烟行为或者是尼古丁上瘾的程度有关系。
嗯，
那一段 DNA 呢，包括制造 尼古丁受体的几个基因。
嗯哼，
那些受体啊，都是身体里面最主要的尼古丁受体。
嗯哼，
我记得我们在那边谈到过，我们就是说吸烟之所以那么容易上瘾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身体，对，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到处都有这个尼古丁的受体。
嗯，
而且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人。都能够耐受这一些尼古丁受体所受到的刺激。
嗯，
那这一个冰岛的团队呢，他们先用13945名冰岛人
是
做分析，做好了分析以后得到一些初步结果。
嗯，
他们再去找荷兰跟西班牙的资料来印证他们的发现，就他们得到了结论，就是啊，15号染色体上这一段 DNA 上面的某一些的不同的版本，
嗯，
会影响人的行为，而提升罹患肺癌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是。
那在这一份报告里边啊，他有一个结论，那我把它念一下。
啊啊。
那对于常见或复杂疾病的病理起源，我们若想厘清先天与后天因素的角色，那我们就必须记住，基因组的变异不但影响我们对环境的反应模式，还影响我们趋避环境的倾向。
嗯，
因此先天与后天之间呢，有时根本无从化界。
嗯，
这是非常有趣的。
是。
不过它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说，在15号染色体上的这一段 DNA，
嗯，
跟上瘾的倾向有关系。
是。
就也就是说跟你的行为有关系。
嗯。
那你有了这些这个基因的变异，你就比较容易上瘾。
嗯。
那由于你比较容易上瘾，所以你就比较容易成为老烟枪。那由于你比较容易成为老烟枪，
比较容易得癌症，
你就比较容易得癌症，还有其他的心血管疾病。
所以不要忘了，是上瘾让你得癌症，可能，我们以前不会这样想。
对，
这个瘾，稍后片刻我们别急，我们要记得广告。你看，是不是有广告？
那么多广告，
我跟你讲嘛，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广告啊。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我们讲了一个半，还有半个题目还没讲完，就跟肺癌有关的基因。方才提到了这个有四个团队是吧，
三个
冰岛还有国际癌症研究院以及美国各有一个研究团队，这个用同一个方法，也就是用基因晶片来分析基因组的方法做研究，本来是想知道肺癌和吸烟的这个基因的关系，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基因是跟我们上瘾有关系，先从上瘾来做的这个连结是吧。
不过这个新闻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个，
嗯，
那就是我们刚刚报道的是冰岛的研究，
嗯哼，
那这个冰岛的团队的研究呢，他们分析的瘾君子的数量也最多，
嗯，
他们将近也14000个人，而且他们另外还拿了荷兰跟西班牙的资料来印证他们先前所做的发现，
嗯哼，
那可是另外两个研究团队啊，虽然使用同样的方法，那可是他们得到的结论啊，都不大一样
哦。
对，那不过这三个研究团队啊，他们有结论，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那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发现在第15号染色体上同一段 DNA 上，嗯，异常基因，跟这个肺癌有关系。
嗯嗯。
这点是没什么问题的。
是。
那真正的问题出在于，就是根据冰岛团队的分析，那这一段 DNA 上面的基因是跟烟瘾有关系的。
嗯嗯。
也就是说，它直接跟行为的形成有关系。
是。
那可是另外两个团队，就是国际癌症研究院以及美国的研究团队，那他们虽然也指出这同一段 DNA， 也就是第15号染色体上的这一段 DNA，
嗯，
是跟肺癌有关，可是他们却认为这一段 DNA 上面的基因是与你容不容易得到肺癌有关，而跟行为没有关系。
嗯，
OK， 这是最大的差别。嗯，
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齁，这会变成一个新闻，
嗯， 哼，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三个不同地方的研究团队使用类似的分析的方式都找到同一段 DNA 跟肺癌有关，
是，
那可是他们最后分析的结论反而不一样。那这个国际癌症研究院以及美国的研究团队，他们却认为那一段 DNA 是直接跟罹患肺癌的风险有关系，而不跟行为有关，
就是烟瘾轻重不重要，
不重要，就是说你只要有你的身体，你的基因组里面只要有那一些基因的变异，那你就容易
得癌症，
对
了，
是这么回事。
嗯哼，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哈，那这虽然是变成一个新闻啊，可是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个新闻，也就是三个不同的研究团队，他们得到可以说是相反的结论，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这一个问题？
对，虽然是相辅相成，但是它是相反的，就是它是不同的结论。这个是不是代表不相容呢？这个结论？
不，我的看法现在是这样子哈，就是说哈，癌症或所谓的心血管疾病，我认为他们都是所谓的复杂的疾病。那个根就是在1950年代以前，人类最主要的杀手是很不一样的。那一直到20世纪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那这个造成人类死亡率最重要的那一些杀手啊，不是癌症。癌症是1950年代以后的事情。
是。
那在1950年代以前，最重要的死亡，人类最重要的死亡原因，基本上是传染病。那一些传染病，我相信我随便讲你都很熟悉了，是什么霍乱啦、肺结核啦、天花啦，这些传染病。那这一些传染病最大的一个特色，那就是它是单纯的疾病，因为它有固定的原因，它们的原因基本上都是特定的病毒或者是特定的细菌，尤其是细菌。那这个不管什么样的人，你只要感染了这一些病原，那你就会生同样的疾病。
嗯哼。
那现代医学到了1930年代，发明了这个消炎药。磺胺制剂。磺胺制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发明的消炎药，大概是1930年代的中期。1935年吧。那到了这个1940年初期出现了盘尼西林。那到1940年代的中期出现了链霉素。
是。
那这一些抗生素还有这个消炎药，就是对抗细菌的药，消灭了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到1950年代的最主要的人类死亡原因，那就是传染病。那所以从1950年代以后，我当然是指的是富裕国家了，就是已开发的国家。那他们逐渐最重要的死亡原因啊，变成这个癌症、心血管疾病，还有包括意外事件。
是
OK。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三个研究都是针对肺癌来做出来的这个所做的研究。那肺癌值得这个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各种证据显示，我们知道肺癌是可以预防的。那而且肺癌最主要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死于肺癌的人，他们最主要的原因都是来自于吸烟。那都并不是所有因为肺癌的人死亡的人都是因为吸烟而得到的肺癌。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绝大部分因为肺癌而死亡的人是因为吸烟。
是。
所以只要戒烟，你就可以逃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死亡
诅咒。
对对对对。所以肺癌会引起那么多的研究，真正的原因在这里。那这三个不同的团队都去搜索这个基因组，利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得到肺癌跟基因的关系。
是。
可是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肺癌无论如何都 不是很都跟我们所知道的肺结核、霍乱这一类的单纯疾病不一样。
嗯、
也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癌症已经做了密集的研究，将近整整半个世纪了，我们已经累积了非常庞大的这个研究的成果。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所有的癌症都是多因的，而不是单一的原因。
应该更重要重视我们的生活文化和生活内容长期以来对我们的身体所造成的影响。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那种单纯传染病的思考方式去面对这一类复杂的疾病。
嗯、是。所以刚才有人打电话问我上一节节目我说的是什么，我说嘛，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广告。我们进广告。